养个孩子需要很上心，
常常对孩子发怒让我很灰心，
想多生一个孩子让我很担心，
虽然孩子不听话让我操尽了心，但看着孩子的成长我很开心。
育儿路上酸甜苦辣，妈妈心陪你
共同走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妈妈心，我是刘云。
我是西西。
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发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下意识的会用一些非常消极的方法让孩子跟我们合作，对不对？
嗯，没错。
就像威胁啊，
比较啊，
对，谩骂呀、之类的，对吗？都说意识到问题是变得更好的一个开始哈。
嗯，
我们意识到这方面真的欠妥，不但会让孩子更叛逆，而且长此以往真的会对他们的性格造成非常多的不良的影响，对吗？
是。
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问了哈，我们现在知道这样不好了，但怎么做才好呢？
嗯，
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继续聊一聊如何鼓励孩子与我们合作的这个话题，好吗？
好。
之前呢，我们聊了很多我们常常会使用的一些消极方法哈。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代替这些方法呢？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孩子配合的时候呢，又不会伤害到他们的自尊，也不会让他们有那种就是所谓的一种逆反心理哈？我刚刚抛了这么多的砖哈，现在我们要西西来引这个玉好不好？
好，那这次呢，我们还是用小例子的方式来对比一下哈。接下来呢，我给出场景，
好，
然后呢，我们就用反例。我来讲，然后呢刘云你来回应好不好？
好的。
第一个场景呢，是爸爸不久之前呢给 Lucy 买了一只狗，希望 Lucy 能够通过养小狗来建立他的责任心。好，这一天需要遛狗的时间到了，可是呢 Lucy 却仍然坐在椅子上面做自己的事儿。于是爸爸走过来了，好，就会讲说，你整天都不遛狗，你就是不应该养宠物。刘云，你听了什么回应？什么感受？
我听了之后，我会开始想狡辩的。我就想说，我哪有整天不遛狗了？昨天我不是刚刚遛过吗？
那如果我就是简单的来跟你讲说，来描述说，亲爱的，我看见小狗在挠门呢。
如果我真的还在做我的事情的话，我可能就会说，你刚刚说小狗在挠门，你可能就是提醒了我说，可能是要去遛狗，然后我就会想说，我真的是要去遛狗，我可能干完我自己的事情之后，我就真的会去遛狗了呢。
对，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小技巧，简单的描述你所看见的，单单的把问题描述出来。当人们不断的指出你做错的时候，你往往会有抵触情绪，
对，
不太愿意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是当你只描述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问题本身上面。
真的。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很简单，当大人描述问题的时候，其实啊也就告诉了孩子该怎么去做。
太有道理了哈！其实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一种引导，对吗？
是，
而不是把问题越变越大，
然后变得更复杂又变吵起来这样。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场景。
好，
奥利拿着笔在墙上画得正带劲儿的时候，爸爸突然看到了。好，那可能第一种反应就是，再让我看到你在墙上画，我就揍你。什么反应？刘云，
我会害怕呀。我就想说，下一次我就偷偷的画，画了也不承认，让你揍不了我。
可是如果我换一种方式，爸爸就简单的说，墙不是用来画的，纸是用来画的。
那时候我就很自然的会接过爸爸的纸，然后我可能就开始在纸上画了。
或者就自己去找纸就画了，
对
不对？
对，
你知道吗？接受提示哈，比接受谴责要容易得多。
太对了。
所以当我们给孩子们提示的时候，他们往往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没错。
用错方式，那问题不但不会解决，而且会越来越大。就像以威胁的方式啊，不让孩子在墙上画画，最后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将来啊，就像刘云刚讲的，可能会瞒着画，画完之后还骗人，死不承认。
是是是，其实我有很多的朋友哈，他们家里面的管教都特别的严格，都是说你做这个事情，我就会打你，我就会骂你这样子，
就揍哈。
对，就会揍你。然后我 朋友就是下意识的就会想发生任何事情都会想用欺骗的方式来瞒着他爸爸妈妈这样子，
因为害怕那个太严厉的后果。
你说对了，对，时间长了之后真的不愿意跟父母去分享这些东西了。
是，所以我们讲说，简单的提示，小朋友就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做，就达到了让孩子们跟我们合作的目的，对吗？
对对，而且你希望孩子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希望他是来告诉你的，
是，
而不是隐瞒，对吗？
对，我们来看下一个场景。
好，
现在到了孩子们睡觉的时间了。姐姐文文跟妹妹欣欣答应妈妈看完电视就穿睡衣。可是呢，看完电视他们不但没有换睡衣，反而在沙发上面跳得正欢。妈妈走到沙发旁边就开始对他们说了，我已经跟你们说穿上睡衣了，你们就知道在这玩。你们不是答应了吗？说看完电视就穿睡衣。我怎么没看出来你们有什么动静？难道你们不知道说话不算话特别不好吗？会怎么样？
我觉得好长一段话呀，我听着听着可能都忘记妈妈到底要想让我们该干什么了，
整个重点都模糊了，对不对？
对对对。
那如果我只是简单讲说，孩子们睡衣。
哦，因为你说的非常的 firm， 非常的坚定，我可能就说哦，真的要穿睡衣了，就赶快噔噔噔噔噔去穿上睡衣了。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技巧就是用简单的词语来表达。很多时候哈，多说不如少说。我知道的没有一个孩子喜欢说教和长篇大论，
其实我们自己也不喜欢，
对
不对？对
呀、啊，所以对他们来说，越短越容易记住，
是
越有效。
对对对，
我们来看下一个场景 ，Jack 总是打断 Sarah 的话，那 Sarah 反应是什么？你真没礼貌，总是打断我说话。
我可能开始就会辩护，其实我不是没有礼貌啊，我也没有想打断你说的啊，但是我也想说我也有发言权啊，我哪知道你到底想什么时候说完话。
那如果我只是简单的告诉你说，如果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别人打断，我会觉得不高兴。
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帮助我意识到哈，我的这个问题哈，老是打断人说话的这个问题。下一次我真的会下意识的小心一点点。
你就会知道，知道妈妈的感受了，对不对？
对。
那你其实你知道吗？孩子们哈，都很愿意听到父母的真实想法。
对，
所以通过我们来说出这个小技巧，就是说出我们的感受，说出父母的感受，通过表达我们父母自己的感受，我们会变得很诚恳，
是，
同时呢也不会伤害到孩子，对不
对？
对
对。
其实只要不受到攻击，孩子们还是可以和一个哪怕是表达愤怒的人在合作的。
对对对，西西说那点太好，我觉得真实真的非常重要。不能够隐瞒，我觉得对，隐藏那些不好的东西，因为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有一些好的跟不好的，然后串在一起的，对吗？
对，所以当你去描述自己感受的时候，会帮助他看到这个问题。他就自然说 OK， 好，那你希望我怎么样来避免这样的感受？我明白了，我就来合作。对，这就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对，
来，最后一个场景。
好，
有一位爸爸，因为女儿每次吹完头发之后啊，就是洗完澡吹头发之后留在地上满地的头发，他感到非常的郁闷。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写了一张纸条贴在浴室的玻璃上面。他在这个便条上面这样写道：亲爱的，希望下次你吹完头发后能将地上的头发顺手清理干净。刘宇，你看到会有什么感受？
我看到之后，如果我是这个女儿的话，哈，我就想下一次的话，我一定吹完头发会把东西给清理干净。
对，把这个便条写了贴在那个玻璃上面，浴室的玻璃上面，是一个很清楚、很直接的提醒。
对，
没有任何的伤害，
真的
没有任何的攻击，
是，
但是简洁有力，贴在那边，我看到就被提醒了。
对对对对对，很有用。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五个技巧哈，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去鼓励孩子来合作，而且很重要一点是不留下任何负面的感受，或者说我们是尽量将那个负面的感受降到最低。
是是是，说的太好了。其实很多时候哈，对于对方的感受，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对方的一些情绪或者是反应，对不对？
对。
但是就像刚刚西西所说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将这种不好的感觉能够降到最低，这样才能够正面的积极的 然后去解决问题，对吗？
嗯，对。嗯，那我们现在来活学活用一下哈。
哦，
好，我们其实我们会希望大家，就听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可以在利用孩子上学的时候啊，或者自己在孩子在家，哎，如果他可以安安静静的玩一下的时候哈，抽几分钟来练习一下这些技巧，
是，
或者是一般可能我们说妈妈性，很多妈妈听我们的节目，哎，跟你的先生来聊一下，说我们一起来操练一下。所以呢，在真正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哈，我们先假设几个场景来操练一下。
好，
接下来让我来验收一下刘云，哎，你合不合格哈？来，
好紧张。
来，我们来看第一个练习。嗯，如果哈，你走进卧室，这位妈妈，你走进卧室，你看到孩子刚洗出来，刚洗澡出来，然后把湿毛巾，那个浴巾湿哒哒的丢在床上，你先告诉我，在通常情况下，你会怎么对孩子说？
嗯，我会说，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湿的毛巾怎么能够老是放在床上呢？把床都给弄湿了，晚上你睡着湿湿的床，不生病才怪呢。
你看哈，我们用了很多威胁呀，然后什么责备呀等等很多的。那我们来想想看，如果刘云用上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小技巧，你该怎么回应？
好，我想一想哈，我现在脑子在高速运转。
我们来听听看。
好，刚刚第一个是什么？
描述，
哦，描述，
简单的描述。
对对，如果用简单描述这个事情的话，也许我就会说，宝贝，湿浴巾在床上。
很好，看到可能就拿走了，
就拿走了，对。
那如果第二个方式呢？用提示的。
用提示的方式，我可能就会说，湿浴巾放在床上，床会湿哦。
小朋友也就知道马上要怎么样去做，对不
对？
对，
真的。
好，来第三个，用简单的词语来表达。
宝贝儿，浴巾。
非常有效，非常有力哈。第四个，来第四个方式，说出你的感受。
说出我的感受哈，我可能会这样说：湿浴巾放在床上，让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郁闷哦。
哦，那孩子可能就会很乖，说我不想让妈妈郁闷，我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拿走，对不
对？
对
对对。
好，来第五个方式，会不会写便条？这个也可以写便条，对不对？
我好好想一想。对，我觉得什么都可以写哈，就看怎么去写。就是父母，作为父母的真的是要非常有创造性。我想如果写便条的话，我会这样子哈，可能在孩子洗澡的时候，我可能会用 A4 的一张纸哈，比较大的一张纸，然后写一张很大的便条，然后放在床上来提醒他哈。内容我可能会这样子写，我会写说，亲爱的，记得将用完的湿的浴巾直接放在晾衣架上，或者是放在那个挂钩上面，然后谢谢配合。对
对，写便条这个比较适合年纪稍微大一点哈，可以认字的小朋友。
是是是，
对对，
没错。
但是我觉得刘云真是个好学生哈，活学活用的非常好。那其实对听众朋友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在每一个场景当中，我们都可以来让我们的脑子也高速运转一下，想一下，在这种情景下，我们可以怎么样避免用消极的方法？我们怎么样操练，用操练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小技巧？那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下意识的就可以马上有好的反应。这点真的很重要哈。
对对，西西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刚刚西西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很棒的一些小技巧哈，包括描述我们看见的，然后描述问题的本身，然后其次呢，就是用提示的方式来鼓励孩子来自主的跟我们合作，对吗？
是。
还有就是用简单的词语来表达，来代替那种长篇大论哈，因为太复杂真的会把孩子都给弄糊涂，可能都把我们自己给转晕了，
是，都忘了那个焦点在哪里，问题到底在哪里。
对，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真实的说出你的感受，说我真的很不高兴，你这样做我真的很伤心之类的，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用写便条的方式。这些小技巧呢，看上去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哈，但是在实际操作上面，是不是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啊？谢谢。
是哦。你看，比如说哈，当我们在使用描述的语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要避免互相指责和埋怨
哦，
让每一个人呢，把注意力就集中在该做什么这个点上面就好了。
是。
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就是你直接描述问题就好了，不要加上那个代词你。
你。
大家感受一下，我想说，
好，
你把牛奶洒了， 拿抹布擦一擦，
嗯，
就变成了命令了，或者指责了，就很容易就会觉得这样子。
对，你在说我，你在否定我，对不对？
可是你看，我就把你字去掉，牛奶洒了，我们需要一块抹布擦擦。
哦，真的耶，就是一字之差哈，但是给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是，
语言这真的是一门艺术，一个学问。
我们真的需要智慧，怎么去讲话？
真的，
加上你之后，会让人觉得，哎，会让孩子觉得我被埋怨了。
嗯，
他一旦觉得被埋怨，他就容易产生那样的抵触的情绪。
对 对, 对。
但是，当我们描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孩子也容易听出来问题是什么。当他听出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是是是，
嗯，所以用这个技巧的时候，不要去激怒孩子，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孩子。
哦，这怎么说呢？
嗯，我举个例子哈，有一天天气很冷，一位父亲站在门口，儿子刚从外面回来，他就对孩子说：“门是开着的。”
嗯，
他在描述问题嘛，对不对？
嗯，对。
那孩子回敬他一句说：“那你为什么不关上？”所以你知道吗，当这个描述技巧最好的应用呢，应该是孩子感到确实需要让他去做的时候，才有最佳的效果。
真的真的，如果父母的描述是刻意的去暗示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反而会让我觉得反感。真的，看来咱们运用这些小技巧的时候还真的非常需要智慧。
是，那比如说到提示哈，有人说提示就像是我们送给孩子的一个礼物，让他们可以一直的享用。
哎，真的。
嗯，因为我们用提示的方式可以去帮助他们去了解一些因果关系。
嗯，
比如说如果我讲说牛奶不放进冰箱就会变酸，那手上有油必须用洗手液才能洗干净，饼干不盖好盖子就会变软等等的，那跟他们说了几次之后，孩子就知道了，下次就会注意了。
对，
那你知道吗？其实提示对我们来讲并不难，难的呢，是我们真的是时不时的就会在后面加上一些攻击性的字眼。
哦，
比如说我们会讲说，牛奶不放进冰箱就会变酸，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都不听，真不知道你耳朵长到哪里去了。
真的，
嗯，
话刚开始说的还挺好的。
对，
我们真的是需要不断的提醒和操练，要不然把事情越变越复杂。
是，所以除了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哎，简单的提示就好了，不要加入自己的情绪和那些攻击的字眼之外呢，还有一点也是需要家长来注意的，就是要避免提示孩子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比如说我小孩才4岁，我告诉他牛奶变酸，不放冰箱会变酸，可是如果我孩子已经12岁了，你告诉他说牛奶不放进冰箱会变酸，他会跟你讲说我当然知道啊，我傻吗我？
真的，还真是这样子。这样我想到了发生在我们家大儿子身上一件事儿哈。那个时候我们家大儿子刚满4岁不久哈，他上完厕所没过多久，我就提示性的跟他说：“宝贝儿，上完厕所要洗手。”然后他立刻的有点不耐烦的回答我说：“我当然知道啊。”我想我当时真的是让他感觉我低估他了，是吗？
是。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哈，当我们说在用简单的词语来表达的时候呢，我们就代替了强迫命令，也给了孩子一个能够发挥他们主观能动性的机会。你想要这样又省时间，又不费嗓子，又能够避免冲突，真的
是
一举三得哈。
还真是。但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叫做主观能动性哈，这个概念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好，
当孩子听到狗，他就会想狗怎么了？哦，对对对，还没遛狗呢，需要赶快去遛狗。
哦，也就是用简单的话语来引导孩子自己找问题，对吗？
对，
然后能够自主的去做。
对，
你这招太高明了。
对，就是用很简单的话，很简单的表达，哎，孩子就跟我们合作了，这不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吗？
对,
对不
对？真的。
那也有很多时候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如果我们不压抑的向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能够某种程度的减轻自己的负担，家长也不需要也不能够永远的对孩子保持耐心。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向孩子来表达我们的感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孩子也在学习处理我们处理自己的这个感受的态度和方法。
对对，真的是这样子。像我之前就很不希望在我的孩子面前表现任何的一些消极的感受哈。只要一有我就觉得超级内疚。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哈，我不能够在孩子面前不开心的时候还伪装自己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其实孩子他能够感知得到的。
对，他们很敏感的。
他们非常的敏感的，尤其是对于妈妈的那种一点点情绪上的细小的变化，对吗？其实生活当中真是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哈，好的感受和不好的感受都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对，
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妈妈也是很真实的在面对自己的感受，而不是逃避，而不是隐瞒，对吗？所以当然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来表达消极的感受哈，而不是给自己乱发脾气找借口哈。但是我们真是需要非常的诚恳的，非常诚实的跟孩子告诉孩子妈妈当时的心情到底是如何哈。孩子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脆弱。
对，没错。你知道当妈妈在这样子表达这个感受的时候，是在帮助孩子能够面对这个问题，让他知道这个问题本身跟妈妈有什么联系。
对，
这个问题不是只是你自己的问题，
是
也不是在怪罪你让我怎么怎么样了，我只是简单的描述我的感受，因为这些东西所以我的感受是这样子，所以小孩他就可以自然的去解决。
对，
因为心疼妈妈或者心疼爸爸，或者说有这个连结在这边，有这个情感的连结在这边，然后就会发展他自己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是，
对，
真的作为父母真是一个楷模哈，孩子都在学习在，对吗？
真的。那在这边呢也还要再注意的一点，就是对家长反对意见非常敏感的小孩，可能直白的表达说我真的很生气，或者是我不高兴了，会让这些小孩会接受不了，以至于呢他们的情绪会更加的不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点，就是说毕竟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感受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把这个问题激化。
对对，所以每个孩子都是非常特别的，对吗？父母最了解自己的孩子，其实没有真的没有绝对的方式就一定能够适合你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哈，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非常的重要。
对，刚分享到写便条的这一个小技巧的时候哈，我觉得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你知道吗，无论孩子认不认字，他们都会很期待收到小纸条。小纸条很多时候可以有怎么说，可以很好的鼓励孩子的好行为，也可以鼓励孩子来回复父母的便条。你知道吗，在这样的来来往往当中哈，沟通的桥梁和习惯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好，真的。而且拿起笔来写哈，总比张嘴喊啊唠叨啊要省力很多，对不
对？
对。这真是个省时然后又便捷，而且能够值得我们回味的一种方法。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你写完小纸条你可以留着，然后可能过了就是一段时间你拿出来看，觉得还挺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
对了，这里又有个问题哈，就是写便条这样的方法怎么能够用在一个还不能认字的一个孩子身上呢？
廖云，这个问题很好。虽然孩子不能够认字，但是他们一定是很努力的想要读懂父母给他们的讯息。
对，
所以孩子当他很想知道纸条上的内容的时候呢，他就会来问你。然后呢家长就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给他解释，或者一个字一个字读给他听，这样子印象就会很深刻，反而比直接说更有效。
哎，真的，你提醒到我了哈。其实让我想起到了，就是我们家以前哈有一个爱心暖心小精灵的一个企划案。
哦，是哦。
对，就是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呢，爱心暖心小精灵呢都会来到我们家，然后会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写小卡片的方式哈，然后给我们家的儿子当当准备第二天的爱心任务。对。然后呢你知道吗，每一天天都没有亮的时候，我都会听到当当自己偷偷的跑到楼下的脚步的声音，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到圣诞树下拿那个小卡片，
很期待哈，
就是，他非常的期待。对，然后握着，然后握在手上，然后到楼上，然后等我们醒了之后，然后就非常的迫不及待的让我们给他解释然后小精灵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对，然后知道了之后，然后他就非常神圣的非常认真的去完 成每一个爱心任务。所以真的不能认字，完全不影响小便条的这个方式，这个小技巧的一个力量哈。
对对对，
有的时候甚至效果更好，因为在其中有一种神秘感，因为看不懂哈。
或者是如果父母很会画画的话哈，也可以画一些简单的东西。
哦，真的。
对，一些简单的图画，让他们也是一目了然。因为小便条在那边就是代替父母的一个说话的一个方式，一个简单直观的方式。对，好像是怎么讲，好像是不用我跟你讲话，但是透过这样子文字或者图画的方式有达到了这样沟通的目的。
是是，有时候效果说不定还更好，对吗？
所以呢，我们刚刚上面分享了这一些的小技巧哈，真的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是能够把它们用进来。我们尽量避免那些消极的方式来跟孩子沟通，来想要胁迫他们，威胁他们，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消极的方式来让他们跟我们合作，反倒是正看到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找出问题，用这种积极的方式，用上这些小技巧，不断的操练，达到这样子的目的。
对，说得太好了。这期节目当中呢，我跟西西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很多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鼓励孩子和我们合作的一些智慧的小技巧哈，以及在实际操作上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在我们刚刚分享的无数个例子当中哈，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个共通点？就是互相尊重理解是合作的开始。
说得太好了。
记得有一句话大致是这样说的哈，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他说，所谓母亲的技巧哈，就是指母亲和孩子合作的能力。还有就是母亲使孩子和他合作的能力。
没错。
对，这种技巧是没有办法用教条来传授的。
是，
对，因为每一天真的都会产生不同的情境，其中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应用就是母亲对孩子的领悟还有了解，对吗？所以这些小技巧其实更像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种辅助品哈，
是
在了解和尊重孩子的基础上帮我们建立一种情感氛围，鼓励孩子与我们合作，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啊，责任心啊，
是
主动性啊，在互相尊重的这个平台上与人沟通的能力，还有最重要就是爱的能力，对吗？
对，
我想这些才是能跟着孩子一辈子的宝贝财富。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哈，西西
很舍不得。
对，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妈妈星育儿系列节目。我是刘云，
我是西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真情对待知心朋友有几个，真心相爱天长地久有几分，终日忙碌朝出晚归是为了谁，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生命的理会，想不想要重新开始，可不可以再试一次，多少次梦想破灭，谁能给你永远的誓言，想不想要重新开始，可不可以再试一次，释迦道理解